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十字架。我们刚才唱的歌是十字架的这首歌。在歌里面歌词里面特别提到，这十字架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个很让人瞧不起的一个标志。因为十字架就是在古罗马帝国是把那些罪大恶极的特别是想跟罗马帝国作对的那些罪犯要钉在十字架上。那么钉在十字架上是很残酷的一个刑具就说你钉在那里，血要一点一点的流，你还动不了，就说你要忍受那几个小时的那个时间，你慢慢的死去而且你脱光衣服钉在十字架上挂在上面，大家都在看着你特别是在这样一种众目睽睽之下，你是一个羞辱的象征。所以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做人做到这样一个地步，等于是说你最受羞辱那个时刻那里我们看到，就是说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一点点的做人的尊严除了羞辱之外还就是羞辱，你找不到这里有任何一点点的尊严主耶稣是在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那么在此之前，耶稣已经被鞭打、被戏弄、被羞辱。那么从十七章开始，我们看到这是最后的一个时刻，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来念念就可以了，就是他们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十七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这个骷髅地呢其实并不见得就是很多骷髅在那里面，就是说只是说那个地方呢像一个那个骷髅那个地方那个小山头的形状像一个骷髅应该是在亚路撒冷城边的一个地区这个地方大概是个高地，应该是比较那个在就说亚路撒冷远远就能看见这个骷髅地，就是它像个骷髅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起同钉，这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这一边一个的人我们知道就是两个罪犯，这两个罪犯呢其实他们所犯的罪呢也就是所谓的是反抗罗马帝国政府的那个这样一个人。那么当然他们知道这两个人其实很独特，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和他们有一些对话，那么都是也是不怕死的一批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在被从就他们犯的罪来讲，他们是应该被钉死的，因为他们造反，按照罗马的法律你就被钉死，所以他们是理所当然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比拉多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写的这几个字。那么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 西利尼三样文字，也就是用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些人很多人，大家看到很多人在那里看耶稣。为什么那天会很多人去看耶稣呢？因为那天是安息日，的早前一天，就是我们说是吃犹太餐的吃那逾越餐的那一天，就是安息那日是不能做事的，安息日前一天是可以，是当然还有事做，但是那一天呢，基本上大家都在准备那个逾越餐，所以呢事情不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人就去那里看。我们说越多人来看这件事呢，就说明你想想，你被钉子，如果没人看钉在十字架上，那你感觉到受羞辱的那个，就是那种感觉大概就不会那么重。如果是你那么多人来看，那么就更表明你一点点那个尊严都没有。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那么当这个犹太人说大家都来看这是犹太人的王，那么对于这些犹太人的长老们祭司长们，包括法利赛人来讲这等于是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被钉在上面。那比拉多写这几个字放在上面呢，当然他想因为他不想判耶稣的钉上十字架，而是这些犹太人的祭司，如果比拉多不判他钉十字架呢，就要造反了，所以他是迫不得已为了那个地方的治安的缘故，一定要钉耶稣上十字架那但是呢，他对这些犹太人的祭司，他们上层人非常不满，就是比拉多很不满意他们，就说好像我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你们干嘛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但是呢，又没有办法钉上十字架，所以他就写了这个字说，我钉的是你们犹太人的王，是要讽刺这些犹太人。那当然这个犹太人的祭司长对这一点是能感受到的那个，所以他希望那个比拉多别这样写，说等于是耶稣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这样的话当然就不会羞辱这些犹太人。Yes.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比拉多当然是不会答应这，因为他本来就很烦这帮犹太人在这点钉耶稣这件事上，而且他在最后宣判之前还特意把自己的手洗了，说这个是和我们没有关系，是你们犹太人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丁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是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沾灸，看谁得着。这就应了经上说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大家看到这些士兵们是很无聊的，在这执行那个施驾这件事情上。一个施驾是要杀人，当然士兵是他的职责就是要杀人的，所以呢钉一个人上施驾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但是呢这件事他们也是觉得很无聊的一件事，而且也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件事。所以呢在钉把人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呢，要做一件事，就把他的衣服剥光，然后再把他钉上去，因为本来就是要羞辱人的钉十字架。所以这个这些衣服其实犯人穿的最后一件衣服其实是特别像耶稣的衣服已经是破烂不堪了，因为用鞭打过的，你想，所以这个不值钱的。那不值钱他们为什么要分呢？为什么要抓阄呢？其实对于士兵来讲是一个非常麻木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 在军营里面没什么娱乐的事情，那出来杀人当然也不是什么娱乐，他们把这个分衣服这件事当做一个娱乐的事情来抓抓阄啊，就是看谁得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像你被钉在十字架上，连最后一件衣服你都带不去啊，就说你所拥有的一点点的东西你都拿不走啊，这是连你穿着衣服走都没有这个可能性啊。我们看到这是整个十字架的一种残忍羞辱，没有尊严啊，在这里是有很充分的表达啊。我们接着看啊，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葛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啊。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啊，这里当然出现了一共有好几个玛利亚在这里。当然我们要分清楚这几个玛利亚是需要很多很多呀，这在新约研究界在研究界是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们想这个主要的内容不是这几个玛利亚，关键的一点呢是他的母亲啊。那么耶稣在他很清楚他在一生传道的时候很清楚一点是他是来自于天父的，他是天父的儿子，他甚至在可西马尼祷告的时候就求天父把这个苦杯，也就是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挪开，但是呢说这是按照你的意思，按照天父的意思做，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做。所以他知道他是天父派遣来的，那么来了之后是要传播是天父的旨意，是按照天父的计划来做事的。所以呢他知道他是那个因为他从天父那里来，是有着天上的至尊那个位置的，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那么就是完完全全按照天父的旨意去做事情，是要彰显的是天父的计划和旨意。所以他在这个他在那个作为人这段时间里头，他虽然是知道他有至尊的地位，但是他在最后一时刻他发现他连他的那个内衣，连最后一件衣服也没有办法穿在身上。然后在这里他看见他的母亲的时候，当然是作为一个玛利亚是他的母亲，那么作为人他是玛利亚的儿子，那么他对玛利亚也毫无没有办法尽他作为人人子，就是玛利亚的儿子的任何孝的那没办法尽到这个孝，没有办法去看顾他玛利亚。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在这一段是专门是交代说你让这个所爱的门徒，我们一般说就是使徒约翰，让约翰来去照顾母亲。这个当然从此约翰就把耶稣的母亲当自己的母亲来照顾了。我们再看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唯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或者是耶稣受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上帝。那么这里讲到的，我们看到耶稣看到各样的事都成了。什么叫各样的事都成呢？就是说他在顺服的 啊，去按照神的旨意做各种各样的事。看到现在来到了最后一个时刻，就仍然是在遵守啊天父的旨意和计划，要上十字架。他看这些事已经都一件一件事的到位了。那么最后啊，他说渴了。那么这个渴了，大家看到就是说啊，人在啊，我们说渴了就想喝水，渴了就是要喝水。那么这是最作为人，这可能是说最后的一个时刻啊，他已经血流的干，已经流的差不多了。啊，就是说就是最后感觉到那个渴，那么这是人作为人，你渴了，这是最后一个啊身体上的欲望，就是说我们渴了要喝点水，能够就喝点水呢，就会满足这个渴的感觉。那耶稣这个但是他们没有给水给他喝，而是给沾点醋给他。那当然这个醋是干嘛用的呢？我们知道如果你渴的话，你去喝醋是什么一种感觉，只能会更加渴啊。所以这句话的当然这里有一个我们知道当年这个大卫王在自己在受难的期间，也就是没理的期间，也是渴了。渴了之后，人家大卫王子有首在诗篇里面有一首是大卫王专门写到这的。当我渴了的时候，他们给我醋喝，也就是说我需要的东西呢，他们把我不需要的东西给我，我需要的东西不给我，把不需要的东西给我。所以这里同样的也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耶稣是渴了，渴了。按理就说你就给一点水沾沾润润他的喉，让他死的最后一个时刻有一点点的满足啊。从人这个角度看，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家给他的呢是醋啊。那就说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连最后一个欲望也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最后他说成了，将灵魂交付上帝。这个当然是这个将灵魂这个原文呢，我们说不是我自己在发现这个字呢，是它不是指灵魂，就是其实就像最后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就是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它原文里面讲的那个叫 pneuma 啊，当然这是语言上的一些还可以进一步讨论。那我们看到这段描述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背着十字架到他最后一口气吐出来，这我们看到耶稣在整个十字架这个世界上是毫无能力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要彰显神的尊荣，彰显神的荣耀，是要把神的旨意向众这个世界宣告，要向这个世界传播。但是呢我们说在耶稣在此之前做了很多事情呢，都是大有能力的。比如说那个让36年瘫痪在地的人站立起来，比如说让生来就盲眼的人重见光明，比如说让5000人就是用5饼2鱼让5000人吃饱，这些事情做起来都是让人从人这个感觉上都是大有能力的。但是呢那个在十字架这件事情上呢他一点能力都没有。自从他被捕之后，在克西马尼那天晚上被砸起来之后，被大祭司们审判，被比拉多审判鞭打，最后送上十字架，这就在此之后是表现出是软弱无力。但我们知道耶稣无论是彰显大有能力的时候， 还是说这个软弱无力的时候，耶稣所做的一件事其实是同样的，就是他是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就是他啊，我们有就有时候会想到一件事，就是说这种顺服啊，耶稣的力量是通过顺服来表达的，但是我们就想到像这样一种顺服啊，为什么他要顺服在比拉多的权力之下，为什么他要顺服在这些犹太人犹太人的大祭司这些法利士人的权那个这个意愿之下，他为什么要，这些是太可恶的力量了，为什么面对这些可恶的力量耶稣如此的顺服啊？大家我想在座的有不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啊，在文革期间呢，我们有一些啊，就是或者说我们说从49年之后啊，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有在大陆啊，一直到文革到80年代，有一句话我们是常常挂在嘴巴上的，那就是说啊，服从组织安排。什么服从组织安排呢？就是说等于是啊，组织上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大家也知道有我们大力宣传的一个榜样就是雷锋。那雷锋其实做好事那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雷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甘做一颗小螺丝钉。那做小螺丝钉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螺丝钉放在这里放在那里，要服从组织的分配，那组织上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顺服的表现。所以我自己刚刚那个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对顺服这个字呢是很反感，反感到就是觉得因每次谈到顺服的时候啊，特别是在英文是 obedience， 我一谈到顺服的时候就想马上联想到是在大陆时候的那种生活，就是服从党服从组织的分配，像甘做一颗螺丝钉，那么那样一种顺服，这种顺服跟就当然最后的结果大家发现呢，就当我不断的顺服在组织的安排底下，当我不断的顺服在这个党的安排组织安排之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发现当这个大的机器运转失灵了，当这个大的机器呢给我们造就的是什么东西，造就的是一些恶的邪恶的东西，造就的是就是说那些顺服的人呢不断的吃亏啊，那些不顺服的人反而得到了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因着这个顺服，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这几十年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感觉顺服这件事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看到从80年代之后呢，中国大陆里面就开始出现了一种反顺服的倾向。那就我们知道从82年开始，像从北大搞起年年都搞学运啊，搞学运当然就是不顺服了，所以一直搞到89年六四的时候呢，出现流血事件，那都是反抗这种顺服。我也还发现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因为顺服这件事呢，是要求像耶稣顺服的力量和我们顺服的力量还好像不太一样。我们说我们顺服的一开始觉得党组织还不错，他还是想要关心啊，想是要给我们带来好处的，我们要顺服它里面还是能够得到好处的，我们还这个力量看上去还不是那么邪恶。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所顺服的呢是一个很邪恶的力量，那些罗马的力量，那些犹太人明明是那个就是一种颠倒黑白，明明耶稣没有罪没有犯什么错，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从顺服的力量来看呢，耶稣所顺服的和我们所顺服的比较起来，我们还比较容易
啊，顺服这样的力量，因为我们还是希望，那我们顺服在党和组织的安排的情况下，我们还指望着党和组织呢能给我一个好的东西啊。当然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在这个以前在工厂啊做工人的时候啊，我是算是至少在表面上我算是非常听话的一个人，就是党和组织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一会把我安排在这个岗位上，一会把我安排在那个岗位上，结果呢就把我的岗位呢从越比较好的岗位就安排到越来越不好的岗位。为什么呢？因为我比较好说，要安排另外一个人呢还得吵半天，人家还不愿去，而安排我呢我一说我就去了，结果是一个岗位越来越差，最后呢岗位就跑到我们那个还是叫做韶关冶炼厂。那个冶炼厂是什么样？就是生产的那个是铝啊啊铅，这些都是剧毒的一个工厂。结果最后把我放在哪个地方呢？放到一个三楼的一个那管那个皮带运输的，那里是最毒的地方。那个每天要，当然我们戴的是口罩，那个是那个防毒口罩，一戴起来那个也是全副武装。但是你要那个连续那个几个小时戴那个防毒口罩是很辛苦很辛苦的。所以而且那个上面还，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呢还有空调，还比较凉快一点。那后来的地方呢就是又热又闷又毒啊，就是顺服的结果。啊，但我顺服后，但那些不顺服的人反而得到好的岗位，得到好的东西。我当然啊，最后我是考大学离开了那个工厂。我想要是不考大学离开工厂了，我大概现在已经命也差不多了。那就是这顺服的结果啊。所以我对顺服这个字呢是很反感的，就是觉得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就顺服，还是得自己拿主意，还得自己做事情啊啊。所以呢我这个不顺服呢，当然就啊，因我们进到80年代，然后我从78年上大学，然后在啊我们快进入的是改革开放时期，在大学里，所以就慢慢的越来越充分的认识到这种顺服的那个啊下场。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不顺服，那不顺服当然那个导致的最后的结，当然不顺服的结果也很严重啊。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因为不顺服啊，所以老在自己，因为我上的是哲学系，那整天读，当然我们在哲学系受训练就是要把我们训练成那个啊马列主义者，所以大部分哲学系培养出来的人都去当官，像我的同学啊，我们那年级是一百多个人啊，最后毕业的大概是90几个人，那他们大概目前留下来搞真正说是做哲学找搞学问的人呢，数一数也不到3-2个人，就是说我当然是其中一个，大部分都去做官去了啊，或者经商去了，现在官做的最大的已经做到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所以这帮人呢现在当然是他们啊是本来就是要培养这一批人，但是呢我在大学啊的期间呢就开始非常不顺服。所以大家考，比如说我们啊读啊考试你按照什么样啊答案都是标准的，都是比如说我们啊读一本马列原著，然后有一本那个马列主义原著注释，你其实不需要读原著，你读注释，然后按照注释去答案就可以，或者你也不需要读注释，你就拿一本马列那个那时候叫一个叫艾思奇写的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你也不需要读那些注释，你就读这本书，拿这本书呢可以考全部课程。我们有一个同学呢就只读这本书，别的书都不读，结果他最后考到那个广东省啊 广东省委党校做研究生去了。他什么书都不读，除了读英文和读这个艾斯奎的两个维批这个之外。而我呢，是因为不顺服，所以就不愿读这个书。所以读原著的时候还很认真在读，结果呢，在有一门课叫反杜林论这门课上，我就考不及格，因为我是很认真的去读了啊，所以不顺服的后果在上，但是也很严重啊。顺服当然是没有得到好处，那不顺服呢也没有得到好处啊啊。但我们看到，就是说我自己啊，成了基督徒之后呢，就老这个顺服这个字呢，就不断的在我的那个脑子里面那个出现。那么什么叫顺服呢？什么叫顺服呢？我一直在想什么叫顺服啊。在我看来，就是总感觉我对顺服这个字有一种抵抗，有一种觉得那个人怎么能那么容易去顺服下去呢啊。所以呢，在2002年的时候，我2000年啊博士毕业，2000年到2002年有一个啊拿了一笔那个博士后资金，所以在富勒神学院念博士后。到2002年6月份，我就那个这笔钱就用完了。那么我想我就是要做一那个，对我来讲呢，当时想着我是要进到一个大学里面去教哲学或者教宗教啊方面的课程都可以啊。就是说，而且按照我自己的经历呢，当时要找这个工作应该也不是特别困难。因为但是呢，我当然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每次我在找这些工作的时候呢啊，有几个 interview 我都还觉得他对我印象也不错，我对他们印象也不错，结果在面试的时候呢，在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啊，就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啊，大概可能这种不顺服的那种心态还是在那。比如说我啊，很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西雅图南边呢有一个叫 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他对，因为我做的那个研究是啊，有一段我的博士论文有段专门写路德的啊，那个他们看到我那段以后非常赞赏，所以就邀我去啊面试。面试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他说：“你对我们路德的啊神学啊和我们路德的教义，路德会的教义啊有什么看法？”我说：“我们中国人根本就不在乎宗派。”结果他最后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说我们很在乎宗派。所以一直到2002年啊7月份啊，已经是我想我在年初的时候就开啊，那个上半年2001年上半年就开始找工作，一直找到，一般来讲找到三四月份，如果你还没有那个得到很可靠的那个信息，大概你今年就彻底失败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着急了。你看，我从那个博士后资金用完了啊，然后接下来六月份就开始没钱，7月份呢，我当时还那个接受了这个啊唐崇荣啊牧师的那个邀请，去他们有一个叫归正啊学院。归正或者归正神学院，我去他们那教了一门课，而且就是他们那门课是7月31号结束，然后这个结束之后呢，等于说从8月1号开始呢，我还把唐崇荣邀请这个算是我还有工作，7月份还有工作，也就是说很从预计上看，从8月1号开始呢，我就彻底没有工作，我就失业了。我那时候在想怎么办，大概还得回去那个送外卖去了，就是去餐馆里面送外卖啊，因为没有其他那个没有收入，没有工作啊，那只好去这样做了啊。当然是最后在啊8月1号，我7月31号回到洛杉矶，然后就从8月1号就发现有一个新的那个3年 contract 的那个 opening 是在关岛大学， 然后我就发邀请，最后啊，在两个星期内这个工作就给我了啊。那么这件事呢，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该有我自己的工作，该我自己去找工作啊。顺服这件事呢，对我来讲呢，是我一直在想啊，什么叫顺服啊？我还是得靠自己拿主意啊，还是得靠自己争取啊，那什么叫顺服？那么这件事对我来讲，你们大概啊，可以那个体会我当时那种着急的状况，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工作在美国啊，我那时候还没有工作过，你工作过失业呢，还有个救济金。啊，就啊，那个啊，这种那个失业金，我是没有工作过，等于是说我没有不可能有任何收入，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接下来的生活就是很着急，着急。当然，有时候我是说啊，祷告是一直都有，但是着急的时候呢，就不太就有种挣扎在里面，就是说啊，觉得我。说顺服是我一直所反感的，现在不顺服呢，我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所以这个该怎么办啊？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当我拿到这个工作之后，当我拿到这个啊，就说大概我是8月12号就最后他就说，哎，你来吧啊。那我是8月22号去到关岛的啊，那个。那么这件事啊，我一直在想，在飞机上就想，那么神要把我送到关岛去，目的何在？他为什么把我送到？我不知道我去关岛干嘛啊？那个啊，从来我不那个我不知道关岛是我在接受到那个啊那个，就是说我在申请这个。工作的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关岛啊，大家可能像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一样，关岛可能是日本人的，但其实它是美国的一个领土。现在，那我就啊，所以在飞机上老想着一件事：我去关岛干嘛？我去关岛干嘛？我去关岛干嘛？下了飞机也没有想通啊，而就，但是呢，我在关岛待两年呢。啊，开始不断在想一件事，就是说，那像我去关岛，这个叫做是神是把我把其他的门都关起来之后，就逼着我，你只能这样走，你这条路没有路可走，你只能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当然我从那个慢慢的就是在地，我一开始以为是不是。神把我送到关岛去，是让我去关岛做牧师呢？啊，我然后就开始在那里办了一个查经班。这个查经班从那个2003年1月份开始，那在半年就已经有20几个人，轰轰烈烈，大家都很高兴。啊，说我是不是要留下来接着那个要在这里做牧师了呢？啊，有时候还说我是不是在这里该办一个教会呢？等等。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但是当然那个啊，究竟神要我去关岛干嘛这件事，我就因此呢就开始不断的在想。那不断在想这件事，我啊想，你在想就神要你在这做干嘛呢？啊，我其实我对顺服这个字的比较深刻的体会呢，就在这个时刻。也就是说啊，其实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所顺服的呢，是顺服的是党和组织。那党和组织呢，是他们是有一套观念在那里头，而那套观念呢是很确定、很规定的，是要限制我们每一个人的活动的。那但现在我们要顺服的，我们啊、要顺服的是神的旨意。我们要顺服到神的旨意底下。那顺服在神的，怎么样叫做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呢？是不是说那个我啊，神的旨意可以一种好像是凭空的啊，就给你了，然后你就说这就是神的旨意呢？恰好啊，我自己最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神的旨意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上向我们彰显。那我们要顺服在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势力里头，但是我们顺服在这个社会的力量呢，不是顺服在这个力量的心思意念，而是通过顺服在这个社会的心思意念里头去体，顺服在这个社会的力量里头去体会神究竟在这件事上要我做什么。神的旨意是这样，在带领的过程当中就向我们彰显了。所以我在琢磨这件事，然后我从此呢就开始做这样的祷告。我是说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说，神啊，你把其他的门窗都堵死来，只开一个窟窿让我走，就只开一个门或者只开一个窗，不要窗门都打开，我搞不清楚从哪里走啊。那这个顺服就是说，这个门和窗其实就是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力量。那么你在顺服的时候，其实你表面上是顺服在人的力量之下啊。当你在顺服在人的力量，在社会的力量的过程，这是世界的力量，这个力量可能是好的力量，也可能是不好的力量，甚至是可能是邪恶的力量。但是呢，你要去，既然这个力量临到你面前，既然你不能不去面对这股力量，你就不得不去顺服在他面前。你在顺服的时候去体会神在这件事情上究竟要对我说什么话，神在这件事上究竟要怎么样带领我。我想我去关岛这件事呢，是神给我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让我啊，因为我自己在顺服这个问题上是非常大的一个难关。对我来讲，你想我曾经在我在北我85年进北大读研究生，然后88年毕业以后呢，就留在北京大学教书教哲学。那么这个在北大一共待了8年的时间。那么通常我们说在北大第一年是傻乎乎的就进去了，第二年这个一看这个北大就是北大人了。什么叫北大人呢？就都自以为是啊，都自己觉得还挺了不起的啊。那么在北大待上2-3年之后呢，那他就觉得这个世界离开了他就活不下去了，所以都是救世主。那么我想这个所以北大年年闹学潮的就是那种心态就在那里啊，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不管你有本事没本事啊，不管你是学生是老师啊，都觉得自己啊这个世界离开我那还行吗啊。所以我因此呢就本来我就在工厂那时候就是吃了那个顺服的亏，后来就开始那个越来越不顺服。再进到北大之后呢，就发现老子天下第一。尽管我那时候呢我是不太，我尽管那我在北大期间也不太喜欢到处张扬也是属于做冷凳板的那类人，就是我因为搞的是古希腊哲学当时，所以呢整天在那个在古希腊哲学里面写来的文章，当时报刊杂志也不太肯发表，就是太古老，大家喜欢发表的都是比较新的时髦的一些文章，所以我那时候也不太发文章。但是呢其实内心里头呢是想着那个是这个世界舍我其谁也那种心态是很重的。那么神在这些当然为了把我这个顺服这个心态拿掉，其实做了在此之前，在我去关岛这些之前也做了很多事，比如说让我送外卖送5年送外卖送5年，就是送外卖就是一块钱一块钱的，就好像乞讨那个行子穷人那个人手里面，因为我人家给你小费的时候 是高高在上的，你拿小费的时候是弯着腰的，所以我就那每天都要弯腰好几次，那个就为了拿着几块那个小费啊。有时候那个很生气的时候，觉得北大教授给你们送外卖，还给你们拿几块钱，心里面骂。有一次不小心就骂出来了。骂的那个顾客就打电话打到餐馆去，你这个人怎么回事？那个，所以那个，当然神也是借这几年就这个把一种顺服的心放在，但真正我体会到顺服就是在我去关岛那，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确确实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啊，而且这些都是外在的力量。这些外在力量都是想把你整合到他那里去，让你去受他的支配，也就是让你顺服在那里。那我们在顺服他的时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基督徒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神，我们想着是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因为我们在顺服每一种力量的时候，心里面想着的就是神要借这件事情对我们说什么话。那么和我以前在工厂里面顺服，是顺服在车间主任的意志之下，是顺服在党委书记的意志底下，是顺服在他们人底下，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想法。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也是在顺服，但是我们的顺服也知道万事相辅效应啊，神是主管万物万事的，因为我们相信神，所以呢神就借作为我们在顺服这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对我们说，我们在顺服里面去体会神对我们说什么话。所以我们基督徒当然是顺服的，也是顺服在各种力量底下，包括保罗说是要顺服在那个政权啊，政治权力底下。但是这些顺服背后都有神的旨意。对于我们基督徒来，我们心里面想到的是神借助于我们的顺服，借助于这样一件事那样一件事会向我们说话的啊。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中间啊，他是享有尊荣的你的儿子，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是一无所有，受尽欺辱，乃是因为他顺服在你里面，是要去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在顺服里头去求你的旨意，让你来带领我们。因为就是在我们的顺服当中，我们能够和你在一起，我们在顺服当中你就和我们在一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的同在带领我们生活的每一步，让我们在顺服当中去领受你给我们的祝福，你给我们的恩典。祷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名。